事，师父就是教导。那这句话他有没有讲错呢？他没有讲错。我们的主的确是师父，他对十二个门徒来讲，他要教导他，所以我们的主教导他们，结果这些门徒们就在主面前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确就是老师，就是师父。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就发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字出现最多，很多很多，55次，就知道、晓得、知道、晓得、明白。这个在中文有的时候翻作晓得，有的翻作知道，有的翻作明白。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都是 know， 都是这个字。这个字一共出现了55次。还有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真理啊，也出现了25次。所以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人，我们需要知道，要晓得。而且要晓得什么？要晓得真理。那这就是在基督的学校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就是可以糊涂了。不，我们需要在他面前学习真理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知道晓得55次，讲到真理呢是25次。那比方说约翰福音第8章32节，约翰福音第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主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前面他说了一句话，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看见没有？你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如果你是我的门徒呢，我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的师父，结果怎么样？你们就晓得真理。所以弟兄姊妹，门徒们是晓得真理，这点非常重要。然后呢，真理必定叫你们得出自由，必定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这些做主学徒、做主门徒的，就我们如果真的是主的门徒，我们一定晓得真理。但你怎么晓得神的旨意呢？你去常常遵守我的道。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在乎知道，我们95%是顺服，剩下5%才是知道。这就是我们知道曾经帮助过尼托森弟兄的何世文姊妹的一句很有名的属灵的格言。我们世界上啊，都是要知道，我们都是先知道旨意，然后才顺服神。我们是95%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剩下5%来顺服。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7章那里怎么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所以你看这个次序刚好跟世界上次序不一样。今天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要晓得真理，要晓得神的旨意。但怎么晓得？在晓得以前一定要先立志。立志什么？立志要遵着他的旨意行。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过来，并不是因为知识的传递。不，你看见今天我们的知识怎么灌输到我们里面，不是光凭着外面的一点传递，不是，乃是因为我顺服了，乃是因为我立志遵行他的旨意，然后我会晓得他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吗？世界上顺服是在知道之后，但是属灵的功课、属灵的长进乃是顺服在知道之前。你顺服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并不是你知道多少你才顺服多少。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基督的学校。所以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你看见没有，特别给我们看见谁是门徒呢？就是那些晓得真理的人。那这些人他们要得到自由，真理释放他。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为什么受捆绑？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受了许许多多的捆绑。那不止如此，你如果在约翰福音里面不光真理提了25次，那个光也提了23次。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 那为什么光这个字你想想会提到二十三次，跟这个真理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你很清楚什么叫做跟随，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你记不记得那次有一个淫妇不是被捉拿了吗？然后呢，他们就想问主耶稣说要不要用石头打死他。那这个是为难主耶稣，因为如果主耶稣是用石头打他，那么他们说你的爱在哪里？如果你说不要用石头打他，让他走吧，那么他们要说你把神的律法放在哪里？因为根据神的律法，所有犯这个罪的他们都要用石头打他。那么你记不记得就是这件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在，所以这是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你记不记得圣经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当那些人这个气凶，当那些人这个盛气凌然的这个来势汹汹的时候，他们要控告这个妇女，那么希望主耶稣定他罪的时候，你看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挺胸的，在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我们不知道他写什么字。可是呢，就当大家非常的雄赳赳气昂昂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人弯下腰写字，然后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呢，如果你们呢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他又弯下腰用指头写字。我们的主好像没有说许多话，但事实上说了很多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场的人呢，法利当场的人呢，他们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因为现在良心在他里面说话。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一段话？为什么我们的主弯下腰来？结果呢，这些人良心就责备他。那你知道老年人是千疮百孔，因为犯罪犯多了，经验多了，所以呢他的良心最受不了，所以呢老的先走，老的少的看着老的先走也就溜走。那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定那个妇人的罪。那么这件事是怎么办成？按照人来看，每个人都要用石头来打他，但结果没一个人敢提起石头，敢丢一块石头丢那个人。然后讲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必得着生命的光。”那么你记得吗？在这里，现在你明白了吗？原来啊，在当主耶稣讲这个故事以后，那么刚刚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刚刚好那个时候是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这个祝棚节啊，我们晓得是这个以色列人很大很大的节气。那么我们知道在圣殿的门口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聚集在那里。那么在圣殿的门口呢，有你发现说那些这个祭司们呢、啊，他们就把这个什么，就把这个。就去拿了好几桶的水，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水呢，就从那个圣殿的那个门口那里啊，就往下倒。那么经过了15层楼梯呢，就慢慢流下广场。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在那里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看这个一个背景就是那样的背景，所以那是祝棚节的时候有的故事。那么只有祝棚节那些这个祭司们，他们就把水从那个圣殿一直样倒下来。然后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不止如此，那么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啊，就在圣殿有一个很大，在圣殿那里有很大很大的那个灯台，那个不是圣殿里面的灯台，是外面的灯台。那么这个灯台一照亮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说这句话的背景。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呢，他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就是当众人看见那个灯台在这个广场里面，就在这个圣殿广场里面这个照耀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下面怎么说呢？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有什么好处？因为他就是世界的光。所以所有跟从主的人，做主门徒的人， 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他要得着的光，这个不是外面的光，乃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我们知道这个生命会发光的。那么谁今天有生命的光呢？乃是做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知识并不是外面得的多少，今天乃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那里发光。你看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如果今天跟随我们的主就是跟着这个生命的光走，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就不在黑暗。当你得着这个光的时候，你就学习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主的门徒。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功课乃是生命的功课。这个光不是哲学的光，这个光乃是生命的光。谁能够得着生命的光呢？乃是主的门徒。这些人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光，所以如果你跟着光来走，你就不在黑暗里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走在主的光中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他就是那个光。所以今天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今天呢，我们乃是照着这个生命所给我们的光，我们一步一步的与他有交通，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在这个基督的学校里面来学美好的功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的讲到光，提到二十三次，我想这个是很清楚。那像刚才我说是拉比啊，在马太福音提的4次，马可提的3次，路加提的0次，约翰就提了8次。从这里你就知道约翰为什么特别强调拉比啊，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学徒，我们都是门徒。拉波尼呢，我想已经提过了，那就是伟大的老师的意思，就是大夫子。那么这个只有约翰福音有，别的圣福音书没有。那么讲到主人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是讲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么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讲的很多的。那么到底我们把整个的约翰福音，我们讲的生命的光，我们讲的真理，那么到底真理是什么？那么你读了整本的约翰福音以后，你发现我们主说我就是真理，你记得吗？比拉多问说真理是什么呢？那比拉多想明白真理，他不会明白，但是门徒们能明白真理，因为主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真理。弟兄姊妹，你去读所有的历史文献，你看见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孔子也好，他们可以把真理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真理。我可以把真理介绍给你，我知道真理，我明白真理的多一点，我现在可以传递给你，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真理。所有的老师和他的教材是分开的，只有耶稣基督和他的教材是不能分开，是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那里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自己就是那个教材，他自己就是教导的主。他不是把一个真理给我们，他自己就是真理。所以在这里现在我们要问说，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到底门徒们学了什么呢？我想我们需要用以弗所书的一句话就会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以弗所书第4章，以弗所书第4章第20节，你知道保罗在这里有一句话把它完全概括，以弗所书第4章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整个基督学校的内容是什么呢？乃是一个人。你不是学一个课程，你我们不是学一个主题，我们看见说你，我们看见真理道路和生命都是一个人，光也是一个人。所以这里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乃是学了基督的人。有的人学物理，有的人学化学，有的人学画画，有的人学钢琴，有的人学美术，我们是学基督的。今天在钢琴学校里面，钢琴老师 和他所学的钢琴是分开的，美术老师和美术是分开的，你是学他所教的美术。